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好，每天都能听到雨乐对大家亲切的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哎呀，好多四都在今天了，但今天的这个四可是与众不同，六四，星期四。
六四星期四，
对。
哎呀，真的是37年前的今天啊，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我觉得真的是
值得回顾的一个日子哈。
我当时其实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天哪，那你一定亲眼见证了很多，就是后来大家在纪录片里或者是在网络上才能看到的一些画面。对，
好，我一会儿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专门用一个段落，因为确实是值得谈一谈、值得纪念的日子，跟大家一起回顾和纪念那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哈。今天呢，湾区今晚还有多场的烛光纪念活动，我们稍后呢也会一并告诉您时间和地点。
好的，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天的几件大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股市啊，华尔街的九连涨终于是在昨天画上了一个句号啊，几大股指是开始下跌，美伊冲突呢也再次升级。昨天伊朗又向科威特的国际机场还有巴林发射了导弹，美军呢随即又反击打击了格什姆岛，油价呢也在上涨，国债呢也逼近了4.5%的一个收益率。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哈，中南海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信号。习近平呢已经连续9天没有公开露面了。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至今消失哈，没有任何的报道。那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就透露，是不是好像是习近平中风住院，旧病复发？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评论员呢也揭示了一场针对习家军核心圈的精准的清洗正在加速。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嗯，其实这是一种猜测啊，说习近平可能是发作疾病住院啊，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惊悚，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验证，就是说北京已经发生军事政变了，然后说习近平受伤了，然后的现在呢就没有办法出席任何的场合啊。当然这都是一些猜测吧，不管怎么说，感觉到那面的空气最近是有一点诡异啊，全都是非常的激烈。好，我们先来到财经市场，看看今天的财经情况。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美股呢终于结束了一个九连涨。昨天收盘呢 ,S&P500 下跌了 0.74%。那么道指呢暴跌了600点啊，下跌了 1.2%。纳斯达克呢下跌了 0.89%。罗素2000的小型股指数呢也下跌了 1.25%。等于是标普啊第一次站上了7600，然后过了一天呢又跌下了7600。也有人说这就是获利的资金啊在就是撤走了。那么也有市场分析说，打破 AI 牛市的原因呢也和美伊冲突再次升温有关系。那这都是一些影响的因素了。总之呢油价也在开始上涨。那我们看看，随着油价的上涨呢，通胀的担忧又开始抬头，从而也推高了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那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在昨天已经逼近了4.5%，30年期的呢逼近了5%，这就意味着市场开始担心了。如果油价是持续高位，通胀压力不退，美联储下半年降息的空间呢将被压缩。那这对依赖于利率的像科技股啊、房地产啊都是有直接压力的，当然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有影响的。如果原油不停的上涨，那么我们的各项支出都要上涨，家里的能源支出呢也要不断的多付出啊。
好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软件股哈。软件股昨天领跌啊 ，Datadog、Palo Alto Networks 和 IBM 都下跌了6.7%到7.7%不等。英伟达呢也下跌超过了2%，这就呼应了我们前两天提到的那个信号哈。当油价、利率、地缘风险同时施压的时候，前期涨幅最大的 AI 软件股回调也开始剧烈了。加密货币市场呢同步承压，比特币呢跌到了4个月的低点，从去年8月以来是最长连跌记录哈。 Swissquote 资深的分析师 IPAC 指出，随着比特币价格跌破市场估计的挖矿成本区间6万到7万美元哈，市场最后一项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正逐渐的消失。
好，市场呢还在同时持续的评估油价上涨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加速的风险，有部分的投资人就押注能源价格攀升将促使联准会最快在今年10月份要升息，不但不降息还可能要升息。那目前呢，市场在等待两件大事，一个是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第二呢，就是本周五即将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报告，这是本月份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将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降息判断。那我们看到昨天盘后呢，博通啊 ，Broadcom 它公布了它的财报，营收是221亿美元，略低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呢，它的 AI 半导体业务营收达到了108亿美元，依然是高速增长的一个板块。虽然它的营收啊不及预期，只是小幅的不及，但是这对他一路高歌猛进的芯片板块啊是一个小小的警示信号，所以今天芯片股的走势呢也值得投资者来关注。
好的，刚才给您带来的呢是财经板块的新闻哈，下面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刚才我们讲过了哈，关于习近平连续9天消失的事情，在过去24个小时哈，中南海释放出一连串非常不寻常的信号，这是今天国际新闻线的第一条主线。第一呢，习近平已经连续9天没有公开露面了，他最后一次露面呢是5月25号会见塞尔维亚总统和巴基斯坦的总理。第二呢，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啊，至今没有任何的报道。按照惯例呢，政治局月底的例会以后呢，官媒最迟2天内就会发布消息。但是呢，现在到6月3号、4号还是没有，这在近年呢是比较罕见的哈。那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就透露，疑似是被元老们批评后呢，习近平旧病复发，再次中风住院。评论员强调，他呢没有办法独立核实这个消息的真假，但是呢，习近平的身体确实一直有问题。同时呢，韩联社的消息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呢，是说习近平5月底或6月初呢会访问朝鲜，先前礼宾人员都已经抵达平壤了，但是现在呢又传出，哎，和6月初的外交活动有重叠，访问朝鲜呢可能就泡汤了。是真的形成冲突，还是与健康有关呢？
我们这里画个问号，画个问号，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判断？我们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请发表短信到961961平台上啊。还有包括今天64啊这样的一个特殊纪念的日子，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亲历过，或者是您对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我们都欢迎您呢发送简讯到961961，我这里呢是随时可以看到您的短信啊，我们也会及时的把您的感想啊会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成为大家一个彼此交流的一个平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中东。在过去24小时呢，美伊冲突又出现了开战以来一个非常危险的新动作。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伊朗向科威特的巴林啊发射导弹，击中了科威特的机场，造成了基础设施的损坏，至少有一人死亡。这也是伊朗第一次直接攻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民用机场。美军呢随即就在格什姆岛进行了自卫性的打击。这一次冲突啊直接就把股市的9连涨给打断了哈，所以油价呢又开始升高。好，讲到油价呀，这里面也跟大家呢来报一下今天我们各大股指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的股价呢，股市开盘的时候是涨跌互见的，到目前为止呢，标普是在上涨了啊，现在已经低开高走，涨了0.21%，来到了7570，又逼近了7600了。纳指呢现在还是下跌的，下跌了0.25%，现在是26785。道指现在是大涨，涨了1.68%。 目前来到了51,540。那原油的价格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原油价格现在不高啊，跌了0.34%，现在是 WTI 原油是92.84。好，
那与此同时呢，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啊在国会接受了长达4个小时的质询，他此行呢是来为国务院争取340亿美元预算的。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对伊朗问题给出了迄今最强硬也最清晰的立场表述。卢比奥说哈，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伊朗以及可能跟他有点暧昧的阿曼支持伊朗在海峡的行为，中国人反对他，俄罗斯人反对他，全世界都反对他，所以第一条件就是他们必须重新开放海峡。如果伊朗要对所有人关闭海峡，我们就要对他们关闭海峡。卢比奥呢还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他说伊朗呢每天因为海峡封锁造成的收入损失高达数亿美元，正是这种经济绞杀逼得伊朗第一次同意谈判他的核计划的某些方面。而就在一个月前一年前，他们甚至拒绝在讨论中提及这些。这个解读呢就是印证了极限施压策略的有效性哈，是海峡封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不是谈判桌上的善意才让伊朗真正的坐下来。还有呢就是评论员补充了川普总统昨天的最新表态，川普总统公开承认自己怒怼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但是呢他说这是盟友之间的争吵。同时呢他也表示真主党呢已同意停止向以色列开火，美国呢已同意销毁伊朗境内的浓缩铀材料。评论员敏锐地指出，这个所谓的销毁呢实际上是川普又一次对伊朗让步了，同意了伊朗浓缩铀不运出境的这个要求，他的所谓销毁呢也有可能只是就地稀释。所以评论员的判断是，即便最终达成协议，这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推迟伊朗拥有核的这个协议，以色列呢未来恐怕只能自己想办法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好的，那我们讲到卢比奥啊，卢比奥在昨天的听证会上4个小时啊真的是刀光剑影，这个很不容易，大家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他和很多民主党议员的这种过招啊，真的是怒怼，网上流传了很多段子，非常的搞笑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些在这么严肃的一些场合上他们互相说的一些事情，哎，真的是还好，就是像卢比奥啊像贝森特啊他们这样的川普现在班子的一些人，他们真的是脑子也快嘴也快，所以呢真的是回答得很漂亮。网上很多网友就说，哦，卢比奥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啊，这种呼声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卢比奥和万斯两个
对说这个搭档都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啊，如果他们能够继续搭档的话。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啊，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64的这一个历史事件。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我是雨乐，
我是唐韵。今天又来到了64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心情有点沉重的日子啊。娱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这个纪念日年复一年就很快的就是周而复始，不知不觉中时光已经走过了37个年头，我心里都不敢数自己又长了多少年龄了不敢说，一说就透露自己的年龄了，
暴露自己的年龄
对对对
今天我在那跟就是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在问，哎，你那时候是多大岁数啊？
这是秘密，这是秘密，女生的年龄就是秘密。但是我们谈论这些事件，可能不知不觉已经会透露一点啊。尤其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听众啊，当时在美国确实就是拿着64绿卡啊留在了美国，可以说这个事件是会让很多海外的华人就是受益的。
对，其实当时在澳洲的时候，澳洲的总理霍克 Bob 霍克，他是看了64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就是传出来的录像，然后他当时就是老泪纵横，然后他就说他给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个签证。这也就是以前 澳洲都是大部分都是广说广东话的这个老移民，只有在六四以后，然后大陆的学生留下了以后，才慢慢的一代一代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的大陆来的学生。所以尤其是澳洲，很多的从大陆来的都是因为六四，但是呢，也有挺可惜的地方，就是当时就是最支持的，然后现在竟然有很多人已经参加了什么什么商会，经常的是跟领馆在一块儿载歌载舞的，所以你要说吃着人血馒头好像也太过分了，他们毕竟也是从六四经历过来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初心了吧。
嗯，其实对于有一定年龄的人是知道1989年六四发生了什么，对于很多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如果他只是听着中共国的一些新闻啊，那是当然是受控制的新闻长大的，他不知道六月四号都发生了什么。
没错，他现在很多的学生或者很多年轻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因为都没有什么反面的，他就是六四这件事情就已经给抹掉了。然后有一次好像在澳洲的一个议员在开会的时候也在说，他就说这个政府怎么能做的就是这么彻底哈，能把就这么大的一件事就抹的一点都没有迹象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在年轻人一代心里是那样，但是对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一代人来说，那些流过的鲜血，那些怎么说呢，那些悲壮的画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没有办法用时间来抹平的，对吗？娱乐也亲眼见证过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是从一开始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从好像清明节嘛，因为是胡耀邦当时总理去世以后，然后清明节就开始了，然后又五四青年节，就一直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才到了六四开枪。那跟你说点这个可能很少人知道的事儿。
嗯，好吧。
我们当时不是学生吗？然后呢当时像北大清华那些学生已经开始游行，已经去天安门了。那我们学校呢北中医就是那个男生大部分还是早晨在这儿打太极的，就是很老套的那么一种。
很悠闲呢，还打太极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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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
养生呢。
我们还有一个礼拜就考试了，然后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说考完试再去吧。结果呢有一天早晨，你知道早晨学校的大食堂，然后每天就是七点新闻联播，突然就听到，然后新闻联播就说北京中医大学的同学们他们认为学习是学生的本能，就是职责，就不应该就是出去游行去做别的什么事情。哇，一下就反了。八点钟，然后所有的学生就集合在学校门口了，然后那个高年级的那种师哥就打着那个横幅，然后我就记得特清楚，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女生，就是还挺矮的，她就在那儿劝呐劝呐，最后我们都夸就都出去了。然后就听他们后来的老师说，哎呀，那个校长说我好不容易安抚到不出事，这个新闻联播太坏事了，怎么就把我们
起到了反效果啊。
对，他就等于把我们摆上台了嘛。然后等我们出去游行的时候不是带着校徽嘛，然后我就一看是北中医的说今天出来了，我们说不好意思，出来了，
感觉已经出来晚了。
对，其实都已经晚了，
民主运动的落了下方了哈。
对，但是呢这个新闻联播这么一播，其实就他确实播的，你说这个媒体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这个媒体给你一这么宣扬，就是弄得我们好像我们就是诚心要反对这个去游行，然后呢总之当时其实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然后大家就话都出去了。
其实就我所了解的，当时有一些高校啊，他的一些师生或者是校的领导，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支持学生的，
他是支持的，
结果支持风向，上面风向变了，他们就不敢了，就开始想安抚，想把你压住。对，
对，他其实我觉得可能老师有的时候也是想对学生一个保护吧，就像我们完了以后回学校，就是第二年每个人都要写那个，就是写你到底在那儿干了什么。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就特别好，他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好像是在做政治工作，实际上他就一直在说，他说你们是医学学院的学生，救死扶伤是你们的本职， 不管是士兵也好，就是群众也好，你们就是你们就是医学，就是你们是学医的，你们就是救死扶伤，他就不停的在这样讲。然后后来还有的人都不明白的，然后到宿舍我们一聊就说，哦，你就是写这个观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救了我们，
就避过了这种政审哈。
对对对对。
那当年的话，有没有在广场上看到有因为绝食啊或者是各种情况受伤的人呢？
有，我们当时是负责拉警戒线的。当时就是一开始大家都是参加游行嘛，等后来到了绝食的时候，然后就有分工嘛，我们医学院的就负责设警戒线，就是保证那个救护车可以能很快的就来到这个里面，然后还有就是发水，然后发冰块。然后我第一次人生抬担架，你光看电影好，拿着担架就走，实际那个担架很沉，因为你是要把那个就是昏过去的学生要放到担架上，然后四个人你要一路小跑的从里面然后跑到那个救护车的位置上。所以我人生中第一次抬担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重啊，然后你还要一路小跑，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也看着那些学生就是真的是也挺敬佩他们的，最后都有人去绝水了，不过那个就真的太走极端了，就真的对个人的生命有危险。但是当时因为热嘛，很多人都有晕倒。
我们有一位听众啊，5959尾号的听众留言说，什么样的政权能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流氓、黑帮、团伙，这是我们听众的一个感慨。我们感谢您的参与和分享啊。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经历过北京6月4号的前后的这个事件呢？学生运动，或者是您当时会不会也是学潮当中的一份子呢？欢迎您呢发表短信到9619611这个平台，让我们来一起去回顾，去怀念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宁愿献出自己生命的那些年轻的学子们。其实在很多六四的后来的一些纪念的，无论是图文的这些资料上哈，有一个画面是大家都永远都忘不了的，就是在长安街上有一个穿着白衬衫，手里拎着两个购物袋的一个年轻人小伙子，然后挡在高大的坦克车面前，他就坦克车想挪开他，他就挪动自己的身体，始终挡在坦克面前。全世界后来都管他叫做
Tankman，
对，
坦克人。
对，最后他怎么样了真的不敢乐观啊，去估计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市民真的是表现得特别的勇敢。因为我们当时的学校在和平里嘛，然后它旁边是13路总站，然后当时就说可能要派军车进来了，然后那些市民晚上不睡觉，就为了保护学生嘛，他们就把那个大的bus 13路那个长的那个公交车哈，就开到路口，然后只留一个可以就是私家车能够，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私家车，反正自行车私家车可以走的，就想说把坦克车挡在外面。结果就这么值班了好几个晚上，后来说那个坦克车还是什么军车从别的地方绕过去了。但当时那个市民真的特别的，我就那时候感受到整个就是不管是学生还是不管是市民，大家那种对民主的那种向往和追求，还有就是特别的那种无私的奉献。像我们有的时候游行回来就是坐公共汽车嘛，竟然在那个汽车上有人给我们让座，说哎呀你们学生辛苦了你们坐。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要走的路上就会有骑自行车的就说哎上来哥捎你一段，就是就会特别的，
大家变得特别的友好哈。
对，
可以感受到中国整个老百姓的这个群体的主流，大家是非常善良，
特别的善良，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哎，中国人就是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其实你说到现在谁没有怨气，但是好像 哎呀，就一直好像是给他们找个借口说，哎呀，这个换一届领导人就好了，或者是就总是为他们在找借口，而是一直在忍着。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有军车已经进来了，那就快到六月三号二号的时候了。然后那个军车他大路就是给他封了以后，他们就走小路，结果呢有几辆军车就被那个居民就给他封在西单旁边的那个小路上了。然后那些军人也都是年轻的，我也觉得真的挺无奈的，一脸的就是面无表情，估计脑子里也没什么想法的那些人。然后有一个就是那些居民哈，有一个我记得特清楚，那个老太太洗了好多黄瓜和西红柿，因为很热嘛，他们就被困在那个街道里，其实也挺可怜的，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下车上洗手间什么，就被困在那儿了。然后那个老太太洗了一大就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盆儿，洗了很多的黄瓜西红柿，就跟他们说哎呀孩子们，说你们可能不清楚，说这些学生是为了老百姓，说你们天太热，你们就吃个瓜，你们就回去吧。
善良的老百姓、啊、
哎呀对，然后、
哎、让人感动的都想掉眼泪。
是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37年来，中共是持续的掩盖和封杀历史的真相，把学生的和平请愿污蔑成反革命暴乱，而且常年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否定他们对民众开枪的事实。到今年为止呢，因为在这个事件之后成立了一个团体嘛，叫做天安门母亲，他们呢都是想一直为自己的孩子讨一句公道。但是从今年开始，北京政府啊，中共已经禁止天安门母亲他们去做公开的纪念活动。所以有一些民运人士就说，遗忘其实是第二次的杀害。在我们美国现在自由的这片土地上，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段历史，所以这是我们对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对那些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吧。在我们今天晚上呢，旧金山啊湾区有多场的纪念活动，烛光纪念啊等等。那么希望大家想参与的，您可以关注本地华人社团还有人权组织的一些通知，了解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总之今天晚上是一个属于记忆属于良知的夜晚，我们希望它对您来说也能够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如果您想回顾这段历史的话有一位当年的官方摄影师，他是在天安门广场亲历现场，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封存了37年之久。然后这位摄影师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把他所有手上的珍贵的照片托付给了大纪元，要求公开发表。既有黑白也有彩色，照片超过2000张，真是历史画面的还原啊！大家可以登录大纪元的网站上去看，他在陆续的公布这些图片。就算是这样的话，中共当局也在威胁和骚扰和发布这批照片有关的人，骚扰的人包括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都有。所以这就是中共，任何时候他哪怕是在海外，他都要伸出你的黑手来去威胁你，来掩盖这个真相哈。这是历史的一个事件。那么六四这场运动呢，也有很多人用各种形式来纪念，也产生了很多纪念的歌曲。我们在今天呢也就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来请大家在音乐当中去回顾一下当年的那场血雨腥风和学生的那种赤胆忠心。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简单的歌词吧，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用粤语唱的。粤语是这么唱的哈，说民主会战胜归来，白发斑斑情谊深似海，若化石仍残存着爱，一刻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世代，民主会战胜归来，后有巨浪承接着变改，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软禁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一曲歌曲啊，我想让大家心情真的是感慨万千啊。我们也有听众朋友 发送短信跟我们互动，感谢大家的参与。有一位听众说，缅怀六四莘莘学子，满腔热血为国捐躯。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说，很想知道坦克人的后续哈、啊。那我们也会去做做调研，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扒一扒他的后续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啊。真的娱乐非常的感慨，就觉得为了民族国家冲锋陷阵的时候，学生真的是那种纯粹和无畏，真的就是那种我生命都可以去付出哈、
啊。对，但其实也不只是学生，我觉得整个当时的市民啊、
嗯、
所以为什么那天Memorial Day 的时候说 Freedom is not free， 我就觉得特别的触动，就真的自由不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湾区的情况啊，看看湾区的新闻。昨天跟大家说了，选票啊已经在统计，但是还没有统计完。川普总统啊昨天就在这个他的 Truth Social 又说了，就说加州，就是点名加州啊，他已经启动了一个调查，去调查加州选举的腐败。因为加州总是说这个把这个选票的统计拖得长到不能再长，然后时间一拉长就可以在里面做点小动作啊，这个大家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没错，加州的计票呢仍在继续，因为大量的邮寄选票哈要九号前寄达都有效，需要逐张清点，然后所以最终结果呢可能需要数天才能确定。有人就做了一个对比，说台湾2300万人口三个小时就完成计票，日本1.2亿人口，印度14亿人口都能当天出结果，而洛杉矶一个市380万选民却要数好几天，这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哈。就是
你说是制度吗？我觉得也是人的问题哈，有些人在从
人做的制度
啊，做了一些小动作在这里，
反正就是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But anyway， 所以现在呢，初步的初选结果呢，就是共和党人前福克斯主持人希尔顿和民主党人前联邦卫生部长贝塞拉目前稳居前两名，预计呢将在晋级11月的决选。亿万富翁斯泰尔暂列第三，但与前两名的差距呢仍有数个百分点。
好的，那么讲到这个票数统计啊，佛罗里达州在2004年就通过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当天就要出统计票数的结果，人家也就做到了，这证明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啊。只有加州就是那票啊都给你寄到家门口，让你邮寄选票，然后就统计来统计去，没完没了的去统计哈。哎，讲到佛州，其实佛州有一个好消息也是这两天才传出来的，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佛州最近呢它的州通过了，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啊，就是说是居民如果是你的自住房，你的房子是免交税的，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网友都在直呼说赶快把它推广。当然它这个免交税呢是有一个免税额的，你可能超过在25万以下的房产你是不需要交税的哈。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太值得大家去怎么说去把它借鉴了。当然我们说了不算，但是我们有权利决定，比如说我们可以搬到佛州去住，在哪里买房子。好，这是讲到佛州。那么讲到初选呢不仅仅是加州在初选啊，还有其他的州也在初选。我们来关注一下爱荷华州啊，在这两天进行的六个州的初选当中，我们说川普对某一位人士啊，共和党的人士背书呢是无往而不利的，他只要背书谁100多个人哈，100%都是获胜的。但是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在爱荷华州的这个情况，川普总统呢他背书了一个现在已经是联邦众议员的叫做 Randy 芬斯特拉兰迪哈，这个人。那这个人的话呢，可能川普背书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没有给他特别大的一个助力吧，所以他呢在初选当中的话他就输给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的来自基层的一个候选人，叫做扎克啊。这个扎克呢被选上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兰迪他是属于有一点建制派的一个人选哈、啊。 那么新选上的这个扎克呢，他就是属于草根式的，但是他也是非常保守派的一个人士。他比如说不主张堕胎，他自己就到目前为止就生了七个孩子，而自己他也是商人，他也是家里六代啊是这种经营着农场的这么一个选手吧。所以说他的当选也不一定是坏事哦，这是我们在爱荷华州看到的一个选举的情况。好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更多的一些消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的时间啊，今天呢就到这里了。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会带给大家一个采访，请大家呢继续收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我们的互动参与。我们的平台961961呢，始终都是向大家开放的。我们欢迎大家抒发您的一些感想。当然，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关心所有的大事啊，都不能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一款黑膏姿的这个产品，能够帮助到大家啊，保持你的体力啊，来消解你的疲劳，稳定你的血糖哈、啊，让大家补助您的阳气，方方面面给您身体一个呵护。提醒大家呢，去了解这个产品，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写黑就可以获得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介绍了。您对我们产品的选购，也是对希望之声我们这个公益的一个电台最大的一个支持。提前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好吧，那咱们雨乐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好的，明天见。